以斯拉记第四章，
这一章是说到仇敌的拦阻。上一章我们讲到这个重建圣殿，那么这一章呢就说到仇敌拦阻。那么这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，那么在这一章里头呢，给我们看见呢仇敌在三方面拦阻。头一段呢就说到那个仇敌的诡计，第二段呢就说到仇敌的扰乱，第三段呢就说到仇敌的控告，第四段呢就说到建殿的工程呢工作就停止下来了。就是这一章，整个一章圣经啊，我们读了之后呢就看见有这四方面。这个犹大人和便雅悯，他们若是这些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去，若是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光是住在那个地方了，仇敌不会在那里干涉他们，也不会去搅扰他们，也不会拦阻他们。那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回去，他们有负担建造圣殿，所以呢仇敌就起来就工作。那么这件事情是仇敌所最记恨的一件事。那建造圣殿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仇敌会起来拦阻？为什么他们住在那地方仇敌就不拦阻他们，就不难为他们？那么他们要建造圣殿，仇敌又起来拦阻，那到底圣殿是什么意思？
谁同在的见证
啊？
谁同在的
啊，对了，弟兄们这么说的，圣殿就代表神的同在，就神同在的地方。那么好像没有圣殿呢，就是没有居所，在地上呢没有家可归。那我们的神在地上呢，是若是没有圣殿的话，就无家可归。啊，圣殿被撤回了，那么神就只好回到天上去了，在地上就没有地方安息了，得不到一个安息的所在，那么神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那么他们建造圣殿呢，就是为神建造一个家，那好让神得到一个安息的所在。所以什么叫圣殿呢？圣殿就神同在的地方，神就住在圣殿里头，神与他们同在。当然我们知道那有伟大的神，他不会住在那个小小的圣殿里头，因为他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那什么地方是我们安息的所在呢？不会有任何一个东西再大到一地比天地还要大，是神能够得到一个居住的所在，神住在里头。那么圣殿，无论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也好，无论是摩西在旷野里所支搭的那个帐幕也好，或者是那个所罗巴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重新所建造的圣殿也好，那这个圣殿呢，神就是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。那么这个神说这是他立他名的所在，神的名字就在那个圣殿里头。那神自己呢，我们知道神是那么伟大的神，没有个地方能够是神那个居住的所在，但是神的名在那地方，神的名在那里就等于神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的自己，就像我们一个人签的名，那个名字就是我们这个人。那么神的名摆在圣殿里头，那就是神自己在圣殿里头。所以圣殿是那样神圣，圣殿是那样的荣耀，就是因为神的名在那里，这个神的名就是神的代表，神的名在什么地方，神的灵就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当在五旬节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呢圣灵就充满在整个教会的里面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 那就看见满了圣灵，那就圣灵充满在整个神借着圣灵就充满在教会里面。但是人在这里看见什么事情呢？人在这里看见最大最宝贝的就是圣灵名，圣灵名字在那个地方，那么圣灵圣灵充满在那里，就圣灵名字就代表这件事。所以他们是奉着圣灵名聚会的，他们当然奉着圣灵名在那祷告时候了，那神就垂听他们祷告，奉着圣灵名在那做事情时候呢，圣灵能力就彰显出来。比方说有一个当第三章使徒行的第三章，那个彼得约翰他们到那圣殿里头去祷告的时候了，他们就看见有个瘫痪的人呢、那么这瘫痪人在坐在门口啊，当然一直都是要钱的要饭的。那么这个瘫痪的人看见彼得约翰呢要到圣殿去祷告，就向他求要钱。那彼得约翰看着他的时候了，看见这个人呢有信心，好像神要医治他的，所以彼得呀就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啊。他就可能一听金银没有他就要不到东西了，但是在那个彼得就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他讲他所有的什么事？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他只有耶稣的名。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个瘫痪的人呢，他就马上就跳起来呀，就在那行走，整个人都改变。所以看见耶稣的名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之子，就代表我们的主的。他不仅是代表，实在就是我们的主。神的名字那里就是主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神的名是有能力的，那么让我起来行走，他那个人就起来行走，并且跑着跳着在那欢喜快乐的在那赞美神，因为他得到了医治。所以看见呢，那个神的名在他们中间呢是非常的宝贵，那么也是大有能力的。不但这样，当然神的灵也在那地方。那么在教会里头，那么最宝贵的就是第一有神的名在那里，第二有神的灵在那里。所以他们所使用的神的名，神的名是满了全能的，那圣灵呢，神的灵也是满了全能的。这是在教会里头啊，那最宝贵的那就是有神的名，有神的全能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所宝贵的，我们宝贝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不是宝贝多少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宝贝有怎样的有怎样的聚会的地方，我们最宝贝的乃是神的灵在这里，神的名在这里。那么若是有神名神的灵的话呢，那就是最宝贵的。神的灵神的名在这里，那是最宝贵的，那是我们最大的全能。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说最宝贵的。那我们今天聚会有没有神的灵呢？那么刚才我们姊妹选一首诗歌了，也圣灵充满我们，那实在是我们心里所渴慕的。我们不仅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头，并且我们也求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，不仅充满在我们个人里头，也充满在全教会里头。巴不得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人就看见圣灵在这里。那么我们在那讲话唱诗歌时候了，那个圣灵就借着我们的诗歌在那表明，祷告时候呢，圣灵借着我们祷告在那说，在那显出来，讲道时候也看见有圣灵在那。若是我们祷告没有圣灵，唱诗歌也没有圣灵，若是我们讲道也没有圣灵啊，那就是我们一切的服事啊，一切事都是很枯干的，没有滋，不仅没有滋润，也是没有益处，也是没有价值，也是没有能力的。我们唱诗歌有力量，我们在祷告，有感动。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了，看着里头满了高油，那就是圣灵在其中。所以我们真求主啊，那是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充满在我们整个聚会里，充满在我们所有的一切服事的里面。不要说我们大的聚会服事我们都充满圣灵，就是我们小的聚会，青年弟兄姊妹儿童聚会了，青年聚会啊，每一个聚会里都充满了圣灵。这是我们所最需要的，也是我们说最宝贵的，也是我们在主面所祈求的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是主的名在这里，主的名在这里，那就是主的权柄在这里。 名字就是代表主的权柄，主在这掌权，主在这管理，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掌管之下，因为主的名在这里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弟兄们在领诗歌的时候，他就开头就说我们奉着主的名聚会，那我们不光是要一句话奉着主的名聚会，我们是不是在主的名字里头，我们在聚会说主的名有没有在那个地方，那么你说怎么主的名在什么在这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，就有没有主的权柄在那里。一看见若是有主的名在那里，那里就有主的权柄，那主的名字就是主的权柄，好像一个人见了名字了，那就是他的权柄。那么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当中有主的灵在这里滋润我们，有主的名在这里那掌管理我们带领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是附在主的权柄之下。我们选诗歌不是随着我们自己意思，但是圣灵在里头感动我们，要我们选什么我们就选什么。我们祷告也不是随着自己意思祷告，圣灵在里头感动我们要我们祷告什么。所以主在那里要掌权，在每一件事大小事情每一件事都是主在那掌权，这才叫奉着主名聚会，不是一句话语的问题，乃是真是让主在那掌权管理所有一切的事情。那么这就是教会，教会就与这两件事同时有，你能有。所以啊，那里他们建造一个圣殿，就是主的名在那里，那么主的灵也充满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他们所建造的圣殿，这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是仇敌所最不喜欢的一件事。所以当他们把那个建造圣殿，先把祭坛的建筑起来，建造起来，那祭坛就代表十字架。十字架我们知道，十字架是除掉的意思。弟兄们讲过，十字架虽然是个加号，但是它的功用啊是减号，是把减什么，把什么东西减掉呢？把我们肉体减掉，把我们血气减掉，把世界、把罪恶、把一切东西主之外的，统统都从里头减出去，那就十字架。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有多少？那主的名就在我们身上就能掌权有多少，十字架就是做工有多少，主的灵就充满在我们有多少。说主的灵充满我们，主的名在我们中间在管理我们，都借着引导十字架的缘故。若不是十字架除去我们，我们大家都是满了自己，满了肉体，满了血气，也满了世界，我们这是都是满了自己，充满了我们自己。那你看主有什么地位呢？圣灵有什么地位？圣灵没有地位。那么圣主的名在这里怎么能掌权呢？都是我们自己在宝座上在掌权，我们愿意怎样就怎样，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，那么主怎么掌权呢？所以啊，若是要让主掌权，头一件事情必须要坛筑起来，那十字架你是摆在第一位的地方，你首先把坛筑起来，那么把我们一切东西都剪掉，然后呢主的灵就充满在里头，主的名也在那权柄也在那彰显出来，那么就主就得到一个家，得到一个安居的所在。那我们知道，那只有当坛筑起来之后呢，那么他们才能够建立圣殿。按照规矩来说，应该既然建立殿嘛，你谈慢慢做嘛，但是不，他们知道属灵是必须先筑坛的，然后呢圣殿才能建立起来。若是不住没有建的，没有那建筑圣殿的话，没有建筑坛祭坛的话呢，圣殿就不能够建立起来的。这就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今天要聚会的时候，要来聚会，首先一件事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主的光在那做检查，我们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检出的工作。我们若是有肉体有血气，若是有喝着别人喝不来的，有来在主面说得罪主的事情，我们必须在主面承认认罪，那么喝别人也喝好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在我们所有我们自己完全摆在一边，那么然后我们进到聚会中间的时候，就看见我们带到主的灵进来的，我们也在主的权柄之下来这儿聚集，那么主的同在就充满在整个聚会里面。就所以当他们 把坛筑起来之后，然后就建造圣殿。那建造圣殿先立根基，那立根基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他们就大声欢呼，有的人呢看见了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了，这个是特别是年轻的人呢，他们就欢呼在那赞美啊，因为圣殿根基立起，马上啊圣殿就建立起来了，他们为了这事就欢呼就赞美。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呢，他们又看见从前呢所罗门的圣殿呢是那么大，圣殿的根基是那么大，那现在圣殿的根基是这么小，那么建造出的圣殿呢一定是也不会太大的，所以他们一看见这种光景啊，心里就很难过。哎呀，从前我们有那么大那么辉煌的一个圣殿，而现在我们要建造也建造殿呢，建造圣殿，我们从巴比伦回来，我们是同心合意来才建造这个圣殿呢，但是我们所建造的是这么小，说老年人就在那哭起来了，说哭的声音还有欢呼的声音呢打成一片，结果这个声音就很大，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抽筋都听见了，也这个犹大的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啊，他们听见这个声音呢，他们就吓坏了，他们为什么害怕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不是在外面做一点物质方面事，我们所做的是乃是一件属灵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在筑坛也好，建殿也好，都是属灵的，不是外面一种仪式，乃是一种属灵的。这个属灵界在灵界里头啊，你说除了这个圣灵之外，除了我们的神之外，那么还有一个灵啊，就是邪灵，还有一个灵就是魔鬼的灵，撒旦。撒旦呢就是抵挡神的，那神要在地上得到一个安息所在，撒旦对这件事情绝对不行，他就不许可，他就把这地霸占起来了，他说这是我的地方，不让神去住，神只好都回到天上去，那么地就属于他的，他就把地霸占起来了，现在神要回到地上找到一个安居的所在，找到一个根据地，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仇敌说不许可，也不仅不许可，并且也是仇敌害怕的。你知道那个两面打仗啊，打仗的时候呢，最怕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个敌军的敌人呢，找到一个登陆点。他找到一个等路的地方了，你只要把那个把那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他的军位、他的军兵啊，那个把那个地方占领了，那就是他的一个等路的地方。那么有了占领这个地方，就逐渐的就可以、啊、把整个都可以打下来的。若是没有这个等路的地方的话呢，那么他就一直都是在外面，没有办法进来的。所以呀、啊，那个等路就叫什么东西呢？
滩头堡
，是
滩头堡
啊！滩头堡，这个老应该知道的，因为他是空军的。
就攻占别人所从这边攻上去
啊，滩头堡。
那无论空降军的下来也好，无论陆军攻那里也好，他总有个滩头堡的，总得到这个地方。得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那就是那个下面的他们就可以一直往前去了。若是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呀，那他就进不来的，因为。这个地方呢都是四围啊，都是防卫的非常的严密的，仇敌也是这样，仇敌就把地啊都霸占起来啊，不允许啊那个神在这里得到一个滩头堡。那么现在他们要给神建造个圣殿呢，那这个圣殿一建立起来呀、啊，那真是个滩头堡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有个登陆地方了，神就进到地上来了。一进到地上之后呢，啊，一点一点一点的，那往前推，那么就看见仇敌完全失败。今天你看见教会在地上多少年，不仅有一个滩头堡，两个滩头堡，每个地方都有滩头堡，并且每一个地方好多个聚会地方，好多聚会地方，好多个滩头堡。那你看见呢？这个一进啊，差不多已经遍满全地了。那么等到福音传遍天下，整个天下所有的人呢，所有都给主占领了，那就是仇敌就失败了。说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那他要做王，直到永远远，那仇敌完全失败。所以、啊、这个坛头堡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个根据地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 让他让看见仇敌看见神大人要得着一个安息所在时候了，他就叫起来要反对攻击这件事。他借着什么来攻击呢？就来纵动这些的人，这些的就是这个犹大的仇敌，这个便雅的仇敌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就受撒旦的纵容，受撒旦的推动啊，受撒旦的鼓动啊，那么他们就起来呀，就来反对，就来抵挡啊，拦阻啊，那个建殿的事情，就拦阻神的工作。那他怎么拦阻呢？头一件啊，
第一个他什么？
头一件事情，诡诈，仇敌用诡诈的方法拦阻，用诡计，仇敌的诡计，来拦阻。那么用什么诡计呢？他的诡计来合作啊，好了，那你们来见到耶和华殿了，好啊，那这很好，我们也来跟你一块来见到。其实呢，我们和你是一样的，你们是拜神的，我们也是拜神的，我们常常啊，那在献祭给神献祭的，所以我们和你们一样，我们和你合作，那么这样子我们会给你们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这样一来啊，那么他以色列人高兴不高兴啊？他们来了，人数并不多，那么从只有40,000多人呢，从马可伦回来，所以见到圣殿呢，那么众人又从一人，总是男人来了，女人到这家里头，那人数并不是很多。那现在有人来帮助，那把人数不是增加了，那是力量增加了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他们的财物也不是很多的，他们的财物也是有一些财物，但是呢并不很多，因为他们的财物，他们自己的财物带来了，还有别人呢也用财物来供应，来供给他们，也把他别人带在巴比伦的那个以色列的财物也有一些带来，但总是有限的。现在有人呢在用财物来供应他们，用这个材料来供应他们，用物资来供应他们，那么实在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想不到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事情呢？那么有人来合作，那么高兴不高，高兴不高兴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，若是你们是以色列人，是这个犹大人便雅悯是吧？你们高兴不高兴啊？
高兴啊！
都高兴，你看都那是点头。那是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是为了我们利益嘛，是不是？让我们有人力量的支持，也得到资财的辅助，那么这实在是叫人很高兴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高兴呢？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高兴不高兴？当他们这样来求来见那个索罗巴伯他们的时候了，那个索罗巴伯还有耶稣呀，还有各族的族长啊，都在那说呀，我们见到我们的圣殿，以你们
无干
给你们干涉，你不要管，你不要在那来帮我们的忙，我们不要你帮忙的，完全拒绝，一口拒绝。怎么会他们这样子赶不上我们聪明啊？我们倒觉得很这个是很便宜一件事情啊，他们完全一口拒绝，为什么缘故？
假的
呀，他认识仇敌的诡计，认识仇敌也认识神的话语，仇敌诡计当然没话可说，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他们认识，我们也该猜想到可能有仇敌的诡计啊，不要光看着贪图便宜啊，这可能有魔鬼的作为在里头啊，要小心呢、我们可能也会小心，但是你要有神，还要有神的话语。那么神的话就说呀，他信和不信的人不可
同父
异母，义和不义的人不可以相交的，光明和黑暗不可以相通的，那很多的不可要分别，我们要分别，不能掺杂在一起的。我们世界很 世界能跟我们不能缠在一起的，那魔鬼不能跟我们缠在一起的，魔鬼来帮我们忙的时候了，那真是糟糕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了，就讲到啊，那保罗在那儿在腓立比那儿传道的时候了，结果就看见有一个使女啊，那她是被鬼附的一个使女啊，那么这个使女就跟在后面呢，就在大声喊着说呀，她说你们来听啊，这些都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们所传讲的乃是救人之道，你们赶快去听啊。她在后面给他们宣传，他们自己不要宣传，也后面有人给他宣传的，那么这一宣传可能大家都要去听了啊，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呢、啊。但是你有好几天都知道在后边，他们走在街上在那宣传。保罗怎样？保罗心里厌烦，念吧，保罗心里有厌烦，就在斥责那个鬼，让鬼从身上出来，这个鬼啊就从这使女身上出来了，那么这样就惹了大祸了。那保罗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帮助呢？那么有人替你义务宣传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那么这个你们这个你们不需要花力气，也不需要去雇人去，那么有人义务去，但是保罗知道这是仇敌，这是仇敌诡计，若是接受仇敌的诡计，接受仇敌的工作，接受仇敌那个帮助的话呢，那就是信和不信的人了，同父一恶了，那就义和不义的东西那混杂也在一起了，那就是一个掺杂的东西啊，一个掺杂的末了时候了，总是啊总是不信了。所以大陆上很多建筑物啊，结果都是应当是钢骨水泥，结果他们掺杂很多豆腐渣，我们也不知道豆腐渣什么东西啊，结果东西都倒下来，一下子啊通通都倒了，这水来也倒了，风吹也倒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掺杂的东西啊。那我们大家，我们做过水泥事情啊，不要说豆腐渣，就是水泥里头掺杂一点泥巴都不行的，只有水泥和石头是可以，它可以合起来。你若把泥巴掺在里头去的话，总是那地方，总是要到那地方最弱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你掺杂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和仇敌在掺杂的，我们必须要看见主既然说信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异母，他们是信主的，这些人他们不信主，他们虽然说他们也敬拜神，但是他们敬拜什么神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耶利米书里头啊，当这个亚述王啊，就把一些的那个别的地方人呢、啊，通过外国人从别的地方人，就把挪到那撒玛利亚去，把撒玛利人都掳走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把这个一些人呢、啊、弄到撒玛利亚去，这些人进到他们看到啊，好多东西很好啊，这个撒玛利亚建筑很不错，他们就很高兴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再过些日子，有狮子在街上出来咬他们，哎呀，他们就看见狮子就害怕了，怎么狮子来咬我们呢？这个是要这个，他们就害怕了，就赶快去报告给亚述王了。他说：“你把我们带到，把我们把我们那个安置在耶撒玛利亚呀，但这个地方有狮子来咬我们哦，这地方不能住啊。”这个亚述王怎么样呢？他就派个祭司，派个以色列人掳来的祭司，说你回去，你回去给他们教导他们呢、啊，该怎样呢、啊，来遵守那个神呢、啊，那个地方的神的道，那你要让他们来遵循神的道，那免得狮子出来咬他们，就派一个祭司回去了。结果这个祭司就给他们讲神的道、神的律法，让他们遵循神的道、神的律法，他们好都遵循啊。我们都遵循了，好了，那么结果呢，狮子就不来咬他们了，这个倒也很奇怪了，就没有狮子出来咬他们。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一面是啊怕这个神呢、啊，这个惩罚他们，把狮子那样怕，另外一方面照样还敬拜自己神，每一个什么地方来的人，他们就敬拜什么地方的神，他们有各种神的，各种人偶像的，他们就敬拜那些偶像，就是照着他们从前所敬拜的偶像，他们一面怕神，一面敬拜偶像，这就是他们完全是混杂的一般人呢、啊。所以这般人他们根本没有信的，他们说我们和你们一样，怎么会一样？这般人单纯的敬拜神，不拜偶像，他们是拜偶像。 像的一般人，怎么是那个和他们一样呢？完全是不一样，那是不信的和信的不可同父一个。那么这句话必须要记住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要记住，信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一个。所以我们反对，我们不赞成青年弟兄姊妹去找一个配偶啊，找个不信的人来做配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。很多时候呢，找一个配偶啊，这个啊，我会这个带他呀，信主呢，那他结婚之后啊，他就自然而然的受我的影响，我就会把他带到信主。那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呢去找牧笛，那牧笛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我们大家知道神所用的一个仆人呢，找牧笛啊，他要结婚，那就要结婚要跟什么，就那么这个人还没有信主，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他结婚？牧笛说，那好吧，这样子。那我这个我站在台上，我站在台子上去，你在下面，那么现在你来呀。现在他说我来呀，就把你拉到台子上来，因为我在台子上，我就把你拉上来。那么我这么力气这么大，你年轻了，那么我一拉就上来，结果拉不上来了。那目的200多磅啊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人呢拉到台子上去了。那拉到台子上要很大的力气啊，那么要拉他没有拉不上去。那目的说，那现在你拉我好了。那么结果他就一拉就把他拉下来。那么我把他弄倒了还是怎样的，弄反了。这个女孩子站在台子上的，那么她目的在下面，她把目的拉不上去，目的现在我拉你一拉呀，结果下来了。那么这就是你说你把他带得就是他是不信的，他是在
下面的，
你是在上头的，你是属天，你在上头的。那么你把他拉上去啊，不会，不可能的。那他把你拉下来呀，非常容易，
一浪就下来了。
的确是这样，很多弟兄姊妹这样。我从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呢，也给有一些弟兄姊妹，那么有征婚的，也有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人呢，那么他说好，我就总是要把他带着去。他说好吧，就给你们征婚，就给他征了婚了。结果征了婚之后啊，也不想到哪儿去了，找也找不到，他也不再找我了，我也不想到哪里去了，那总是给这不信的人拉走了。那么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，那中了仇敌的诡计啊，以为说自己能够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拯救别人，实在说起你不能拯救，你没有办法救他，但是他会把你拖下去的，会把你拖下去。所以主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，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这句话，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个。我们总是要找一个配偶，要找那个信主的。那信主的找不到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现在不信主的倒是有，那么信主的找不到怎么？那找不到的话，总想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你只要依靠主，到了时候主就会给我们预备一个合适的。那若是我们有心呢，找不到，那我就找个不信的好了。那这你有这样心的话呢，有这样存心呢，那主就不管了。那你因为你的存心已经是错了，那么所以主就不管。所以我们叫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，就是我们做生意也是这样。比方我们有姊妹们开个餐馆，那开个餐馆呢，自己资金不够，那么有一个不信的人呢，好了，我们合伙就好了，我这有资金呢，把我们合起来就可以了。一想啊，这个两个人合起来的确是不错的，能够两个合伙做合伙生意，马上这店呢就开起来了。那么好不好呢？按照情况来说好像是，你看看我没有这个资金不够，我祷告主，我就打发一个人来啊，来帮我的忙，来跟我合作，来合作合股生意。 结果喝了没有多久啊，这个赚的钱呢，这个人呢一直往口袋赚，口袋赚，那个花的钱呢都记在账上，结果他是怎么搞的，都赚不到钱呢，一直装到口袋里头去了。那么这时候后悔了，那么怎样？这喝着不幸的在这里，你看他把钱都拐，都装到自己口袋里去了。那么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很多时候了，我们都是后悔，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命。所以说，信和不信的呢，不可同负一轭。那么既然做生意，这是一个生意，不可不要和他合伙。你有钱你就做，没有钱做小生意，那有钱你可以做大一点，你没有钱你就等候，那么不要和他同负一轭。那么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，义和不义的不可以相交，光明和黑暗是不可以相通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有一个分别的界限，和世人呢完全的有分开的。仇敌就是要把这个界限呢给我们划掉，不让我们分开，来混杂，来掺杂到我们中间来。那一掺杂到我们中间来啊，就坏事情了，就破坏了啊！就他也掺杂教会的，不信的人好多，有的人也掺杂教会，我也信啊，好，我也来信，我也信，掺杂进来。你不要以为他受了洗了就得救了，不一定的。你必须好好在跟他交通，好好跟他是不是真的信主了，真的蒙恩得救了，他里头有没有主的生命在里头，圣灵也没在里面啊？若是没有的话呢，那是假的。你假信徒一进来之后了，就把教会完全给他毁坏掉了。所以不可以啊，和世界进来的，不让世界进来，不让假的进来。所以很多从前呢，有很多假弟兄，那么假弟兄不是姓假呀，虚假的假弟兄啊，那进到中间来了，那么这个学说诽谤的话，也不但这样，并且拉拢人呢，要人归上，归给他们，让他来做领头的人。那么你这样把教会统统弄坏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必须要有个分别的界限，不要和世人掺杂在一起，不要和不信人掺杂在一起。所以索罗巴伯、约书亚还有这些各族长啊，他们也认识神的话语，说他们断然拒绝。我们做神的，我们建造神的殿，和你们无干，你们不要管，我们不要你们钱，我们也不要你们来帮忙，我们和你们毫无关系。说完全划的界限的划的清清楚楚的，那我们就。那么这样一来啊，那他的寂寞就完全死掉了，那是不是他就甘心了呢？不甘心了。那么第二叫做什么？头一个是诡计寂寞，那么第二呢？
扰乱，
就来扰乱。你好呢，你不让我帮忙，我来捣乱，他就来捣乱了。那用什么方法捣乱呢？
告状，
那是第三了，还没有，
还没
到这个
手发乱，
叫他们手发软，那给捣乱就让他们手发软了。你做工了，手发软了，就是一下子来人了，来攻击他们，他们的工作做不下去了，一下来抢夺他们，他们做不下去，一下这件事，这个难处出来，那个难处出来，几个难处出来，哎呀，他们手发那个侍奉主太难了，这个点为主做见证太不容易了，手就发软了，那就做不下去了。那么这是一个仇敌用各种方法使我们手发软了，教会有许多难处发生都是仇敌那儿做的，叫你手发软。那么很多的疾病就仇敌那儿做，叫你手发软。你看见你们那儿侍奉主，你们那儿为主做见证，有这么多的种有病的人，你怎么办？那么你现在看看，这里有病，那里有病，这里有难处，那里有难处了，哎呀，就叹息了，那手就发软了，都见到不下去了，祷告不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弟兄才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这些难处，不要看我们的疾病，要看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神的心意呢，是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叫末了有指望。许多难处都不是为了降灾祸，许多难处神的心意 乃是一个美好的，是赐平安的，是叫我们将来有指望。说不要看这个难处，那个难处，这个环境，那个环境，你要看那个环境，这个难处的话呢，就叫你灰心丧志了，就叫你手就发软了，不要看。所以我们要听我们弟兄啊，在这接主接着我们弟兄讲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难处，要看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什么？我们总是让神得着荣耀，我们不，我们难处得着解决，算不得什么，那神得着荣耀那才算。所以有首诗歌说呀，我们的得失啊并不要紧，神的旨意当留心。我们将万事都看作像粪土一样呢，主才不会受拦阻。所以你不要反正这是像粪土一样，好也好不好也好都像粪土，你看着像粪土一样，那主才不会受拦阻。我们得着或者我们失去，这就我们得失都不要紧的，神的旨意，只要神的旨意成就那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旨意是好的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他是平安，不是讲灾祸，他叫我们将来有指望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无论是讲环境怎样，无论是事情成功没有成功，病得医治没有得到医治怎样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，让主得到荣耀。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外面环境，要看外面的环境叫我们会手啊发软的，要看难处会叫我们灰心丧志的，会叫我们手发软的。所以仇敌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叫我们手发软，说是仇敌的诡计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一方面借着扰乱会叫我们手发，一方面借着许多的难处，那么叫我们手发软。那么这是仇敌的诡计。那么除了叫我们手发软之后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
告
啊，
控告告这个
告到王，
告到王那里去了。
告到王第三点了，这个太
是第三呀
啊！
现在不是第三点吗？
还没到三点了，就是仇敌扰乱。扰乱第一呢，就是叫我们手发软。
哦，扰乱这里的啊，第一个叫
第一叫我们手发，第二呢就是会买模式。
嗯，
有很多模式就可能是律师了。那么当时不是叫律师，现在我们称律师，会买模式。他会员不仅是会买呀、啊，会买就给他一点钱啊，贿赂他就是了。那个会呀、啊，就是害而就是雇这个模式，雇这个律师。这个律师可能都是大律师，这律师很有名的律师，很了不起的律师，他就用钱的去雇这律师的，这借着这些律师的，就来这个。来吓唬他们，来这个有许多的计谋呀，就来对付他们。所以啊，他布设了这些的模式啊，来扰乱他们。所以这是仇敌第二个方法。第一呢，就是他借自己，那借着环境啊，借着各种事物来扰乱。第二呢，借着那些聪明人，借着那些有模式，他就雇他们这些人来想办法来扰乱他们，或者是给他们一封信呢，也吓唬他们呢，或者怎样，反正总是这个模式总是有办法的。这个律师呢，我们想不出办法，这个律师总有办法的。那个律师有大律师的话呢，更是想办法，他把没有理由说成有理由，他把不对的事情说成对的，那么让你气都气坏了，你气也没用处，那是不是？所以我从前我们来看过一个案子了，
看完。十二点，就十二点，差五分钟十二点啊！差的是不要再讲那么远，不讲了，
不讲了。
嗯，
好了，那么这是第二、第三呢，就是抽屉这样控告。第三就是控告。那么控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这控告的情景看一下，他控告以色列什么？控告以色列建造圣城，建造一个城。没有说他们建造殿，他们明明是在建造圣殿，但是他们说他们建造一个城。那么城和殿有什么分别呢？
城大了。假如城
一个殿呢，就是一个房子，最多是个大的房子，是不是？一个房屋。城呢，那一座城啊，那就是代表主权，代表独立。 那么有了城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做王了，他们就可以独立了。但这就他们有主权了，在那城里头是完全是主权的，主权的问题。在殿呢是神的居住所在，那住的问题。那么城呢乃是主权的问题，我有这个城属于我的，我这城里做王的，那么这个城市他有他的主权，那么他的那个能做王，能够独立。那么就说这些人呢，都是要建造城啊，他们要独立，他们要做王，他们要独立。那他们若是一独立起来之后啊，那王啊就受到亏损就很大了。那么无论是交课呀，无论是纳税呀，无论进贡啊，他们都不会给你了，他们独立了嘛，都不会给你了。那么你受的亏损太大了。我们即使预言了，我们从你得到好处。你那时候盐都是这个，可能都是君王供给他们的。我们既是预言，我们就得到好处，我们不忍心的叫你受亏损呢，所以我们就来告诉你这件事。那你不能让他们见到这城，他们城一建造起来之后，在河西这一带你都没有份了，你就没有份了。那这个话太厉害了，第一厉害撒谎，是不是？人家明明建殿，你说是造成的，那这个是完全是谎言嘛？你再一而三的说造做一个城，这完全是谎言，是不是？那么第三呢，又说这个城啊是诡诈的城，这城是反叛的城，是背离的城，历史的都对别的国家对别的省啊都是有害处的，没有益处的，所有的城啊被撤回掉。这城为什么被撤回掉呢？被谁撤掉？被巴比伦王撤。是为什么被巴比伦王撤掉呢？
奴去，
因为他们得罪神，他们拜偶像，拜偶像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手里了。巴比伦就把殿也烧掉了，城也毁掉了。那么这是承认，他们是说，因为他们反叛，他们常常背逆，他们做很多背逆，他们都是反叛的人，那所以城啊，到时候被烧掉了，被撤掉了。那么就说。一面说这个他们要造城这是假的，第二呢说这城啊是反叛的城，是背离的城，是历史的都是最坏的城，把城说的那么坏。其实耶路撒冷城啊是一个很好的城啊。那么他这个亚纳血希望啊，他呀马上就派人去查，一查出来呀，这个城啊的确是历史历代呀很多背离的事情啊，那么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个大君王啊来治理这城，那么这个城啊治理的很好，结果别人就向他纳税交课还有这个进贡，都是好像都是给他们的，他们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很好的。这是他查出来的，的确有这样的情形，当然也有背离的事情啊，那总是有的了。那么查了之后呢，他想这件事情啊是很严重的，他们要做一种城出来，那将来之后他们要独立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这个亚纳血希望就下命
停止
这个，让他们停工，当然给他那个省长李洪还有书记申帅呀，给他们这些人呢，你们去告诉他要赶快把工作停下来，等我下命令之后再说，那现在不可以建造，再不可以再建造。结果他们拿到了国王的命令之后呢，就赶快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啊，找所罗巴伯，找约瑟呀，找这些的各族长，找他们，就把这个王的命令告诉他们，用强迫他们呢把工作停下来了。于是神建殿的工作就
停止下来了。
一停啊，停了十几年的功夫啊。这是抽屉的工作，这是抽屉拦阻，叫神的工作要停止下来了，叫神殿呢就不能马上啊被建立起来，这抽屉的工作。神也许可这件，神为什么许可那个抽屉工作成绩成功，而让工作停下来呢？当然有神的美意的。主要的，记得这一个停止下来呀，一面让先知，当然说预言。 像哈干，不是像这个，是哈干，哈干还有撒加利亚两个先知说预言，把神的话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看见神是信实的，神还要做工。虽然工作从前来了，神还要做工，那么让工作让他的职业能得到成就。一方面看见他们看见神是信实的，仇敌无论怎样拦阻，那么呢，神的工作还是会成就的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？认识自己，当他们身体工作停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自己啊记忆啊都显出来了。他们工作停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看工作也不能恢复，也城也不能，那个店也不能建造，那很多材料都堆在那地方了，那都烂掉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说好吧，现在就不能建，现在不是建造店的时候了，现在我们要盖自己房子，现在我们自己房子要建立起来。结果他们就建了，用了香柏、香柏木了，用了建造圣殿的材料，就把他自己房子建立起来，盖那房子做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头，那就很考究的房子，都是为了自己。到我们的时候了，那个记忆啊就显出来了。你们是为了神，你们说是为了神的建殿，等到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你还不是为了自己啊？为了自己，说把他们自己让他对自己有认识，也让对神也有认识，自己。就是他们自己心向的神并不是那样的完全的，那么这是给他们看见，让他们在认对自己有认。另外一方面，认识我们的神是心事的，他的旨意都要成就，他是他的不永不改变的神。认识我们的神是心事的神，这是要工作停下来的原因。当然外面来说的筹备的工作，但是神许可这件事情乃是为了他的子民，也为了把他自己给他们给他们看见神是信实的。人虽然是信，但神是信实，他是永远都不改变，他旨意必定要成就的。无论仇敌怎样拦阻，他的旨意总是要成就。我们总要对我们的神要有认识，他是信实，他的信实知道万代，是不是？他的慈爱到千代，信实到万代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只要决定了，他一定要成就的。无论仇敌怎样拦阻，他总要成就的。这是要对神有认识，第二呢，对自己有认识。看见我们，我们实在我们的心呢，不像我们所以为说我们是全心向神，我们是完全爱神，我们这是爱神爱得不得了。那这是那我们唱诗歌可以唱，等到一个难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你到底怎样爱神呢，还是爱自己呢？到了这会儿，看见神的工作不能做，那好，为什么？为了我们自己建造房屋，建造天花板的房屋，大家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，所以这个哈该就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神的殿还没有建造，你们个人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头，那你想你住得下去吗？就是完全是你自私自利。”那这件事情就把我们的人呢显明出来，我们的心到底怎样？显明出来，不是为了争来刑罚我们，显明出来是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从己里头悔改，回转过来，来归向神，来转向神。好了，我们就讲到这点。